南无达舍巴噶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舍，南无达舍巴噶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舍，南无达舍巴噶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舍。礼敬那位世尊阿拉汉，正自觉者。各位阿乌梭，晚上好。在上一讲，我们学习了世尊制定学处的意义。制定学处有十种目的，例如为了僧团优业等，同时把戒持好，有利培养无悔呀、愉悦呀、喜呀、清安啊、乐啊、定啊、如是之见，乃至到最后解脱、解脱之见等。总之就是持戒最终的目的也是，有利断除烦恼，有利于解脱。那今天我们将来学习新的内容，是学处与罪。我们经常讲到的学处，学处，那是什么意思呢？学处又可以翻译为学足，例如在小宋译注的里面这样讲到。Sikkhitabadi sikkha babbate anenadi patang sikkhaya patang sikkha patang sikkhaya atikamupayo di atto attava mulang nisaya nisayo patithati utang hoti 应当学，故为学。Sikkhitabang 是应当学的，Sikkha 是学，以此作为足，故为足。学之足为学足，即到达学的方法之意。也就是说，应当学我称为学，那学的方法，学的足就学的脚，通过脚可以走到学，所以在这里是学的方法，以到达学的方法之意，又或者说为根本依止立足处为学处，所以我们就取后面那一种，就是学的根本、学的依止或者立足处称为学处。学处是佛陀所制定的戒的同义词，希腊的同义词。而在律藏里面，佛陀一般都是讲到制定学处，而不是讲到制戒。在律藏里面，几乎都是用学处来表述、来表达、描述，比丘应当遵守的。所以这里的学处呢，是指应当学习训练的方法，或者要训练的根本、训练的立足处。作为比丘来说，最主要的学处有227条，比丘尼的学处有311条。由于现在已经没有比丘尼了，所以我们在讲授整个过程中，在这一次讲座的整个过程中，我们以讨论比丘的学处为主。当然呢，有一些地方会附带讲比丘尼，但是不会作为主要的来学习。比丘的227条学处可以分为八法。第一种是巴拉吉嘎法，巴拉吉嘎塔玛，这是第一类学处。这一类学处有四条，第二类是 Sangha Dissesa Dhamma Sangha Dissesa Fa 这一类学处有13条。第三不定法 Aniyata Dhamma 这一类学处有2条。第四类是 Nisakya Bajitya Dhamma 有30条。30条学处。第五类是巴吉迪亚，或者叫巴吉迪亚达玛、巴吉迪亚法，这一类学处在数量上是最多的，有92条。第六是因悔过法，巴迪德斯尼亚达玛，这一类有4条。第七是印学法 Sakya Dhamma 这类学处有75条。第八类是止争法 Adhikarana Samatha Dhamma 这类学处有7条。所以加起来一共是227条学处。这些学处都是佛陀所制定的，但是呢，学处并不等于罪，罪也不一定是学处。那讲到罪，巴利叫做阿巴蒂，阿巴蒂的原来的意思是到达或者进入，这样的意思。在经典里面或者巴利语里面呢，也有其他的跟阿巴蒂结合的用法，例如说的再加阿巴蒂，就叫说达巴蒂，那是什么意思？说达巴蒂是入流、出国、出道，叫说达巴蒂。说达是河流。阿巴蒂是进入或者到达，又或者说萨玛巴蒂，萨玛巴蒂是入定，是定。萨玛是完全的或者正确的，这叫阿巴蒂到达，这称为入定。而在这里的阿巴蒂是已经到达了罪的状态，有过失的状态，不善的状态，就称为阿巴蒂。作为学处一共有8类，而作为罪呢一共有7种罪，7类的罪。第一是巴拉吉嘎，第二是桑嘎迪塞萨，第三是图拉杰亚。图拉杰亚意思是很粗的，称为粗重罪。第四是巴吉迪亚。第五是因悔过巴吉迪斯尼亚。第六是恶作卢嘎达。第七是恶说卢巴西达。学处分为8类，罪分为7种，它们之间既有关系，但是也不完全等同。巴拉吉嘎的意思是他胜，敌人胜利了，自己被打败了，称为巴拉吉嘎。桑嘎迪塞萨意思是生齿中，三卡阿迪塞萨，也就是犯了这一类学处的，从始到终都要由僧团来处理。图拉杰亚是的粗重的罪，巴吉迪亚，巴在这里是堕落的意思，吉是吉迪是吉达，吉达是心堕落的。巴迪迪神尼亚是巴迪迪神呢，是悔过，这伊亚是变成应该悔过的。 dukkata 是 gata 是做、啊、已经完成的做 duk 是恶的不好的所以恶做 duk bahasita bahasita 是说已经说了 duk 是不好的不好的语言在这些罪当中不一定说一条的穴处只是相对应一种罪一条穴处有可能会犯几种、罪都有可能、例如巴拉吉嘎一样巴拉吉嘎它可以涵盖巴拉吉嘎可以涵盖、图拉贾亚也可以涵盖杜嘎达可以涵盖这三种例如说一个人想要去杀人他为杀人做种种的准备做任何的准备这是犯恶作结果他也伤到那个人那个人在受苦因为他想杀他结果没有杀死却让那个人残废啊或者什么这个是突然这样如果对方真的被杀死了这个就巴拉吉嘎又比如桑嘎迪塞萨桑嘎迪塞萨也可以犯桑嘎迪塞萨也可以犯图拉贾亚罪也可以犯恶作罪例如说触摸女人那一条穴处如果一位比姑去故意有心的去碰女人跟女人接触到的东西以染心贪欲心去碰触这是恶作如果抓到她的跟身体连接的衣服这个是图拉贾亚如果一旦皮肤和皮肤碰触这个就桑卡迪塞萨所以一条桑卡迪塞萨法它可能会涵盖有几种又例如说巴吉迪亚巴吉迪亚有可能是会犯恶作或者说犯恶说例如说一位比库去砍树他每砍一斧头就一个恶作每砍一斧头一个恶作然后当他把树砍断的时候就犯巴吉迪亚又比如说恶说如果一位比库他明知那些是要供养给僧团的东西他说僧团很多了你给我吧在说的时候那个东西木品还没有到手他说这个就这么恶说或者说也可以说犯恶作一旦那个物品一到手他就犯尼萨基亚巴吉迪亚应该舍弃的巴吉迪亚所以我们要知道穴处是佛陀制定的罪的部类或者说应该学的那些而不应该犯的不应该故意去违犯去做的但是作为罪呢它是依照犯的不同程度所构成的过错过失那对于在这七类的罪当中犯罪的类型犯罪的种类最多的是恶作一共有八种恶作第一种是前方便恶作不巴巴尤嘎杜嘎达前是指达到罪之前方便是努力巴尤嘎是努力为了达到某个目的而所付出的努力称为方便在达到目的之前所做的就称为前方便如果他的目的是去违犯邪处那在为达到其罪行而所付出 的努力，之前所付出的努力都称为前方便恶作。例如说一个人他想要去，例如一位比库想要去砍树，他不管是指使人去找同伴或者找斧头找工具，这些是称为前方便恶作。第二种是具方便恶作 sahaba yoga dukata， 在这里的具是同时，方便就是努力。例如一位比库去砍树，他每砍一下就一个恶作，每砍一下一个恶作，但当他在挥最后一斧头在砍的时候，这个时候还是属于恶作，但是一旦他因为这一斧头砍，结果树就倒了所以呢在树倒的时候他也同样做了这个恶作，而这种恶作就称为具方便恶作。第三种是触摸恶作，或者说触摸不应该触摸的恶作 anamasadukata。 有很多的物品是比姑不适合去碰触的，去触摸的，例如各种的宝物、宝石、七种谷类、所有的武器、所有的钱财，他去触摸就犯了恶作。例如一位比库去触摸米呀去摸大麦呀或者小麦呀去收藏一些玛瑙或者绿宝石蓝宝石或者去触摸黄金去摸钱就在他触摸的时候他就犯了恶作。又或者说一位比库去触摸武器，触摸枪摸子弹摸抓鱼的渔网抓老鼠的老鼠笼等等，这些是不能触摸的，如果是触摸的话那他就犯恶作。第四是坏习惯恶作 Dulu Bajina Dukata， 由于坏习惯而犯的成为坏习惯的成为坏习惯恶作例如说触摸芭蕉椰子等生果或者叫由于习惯他去做一些习惯性的动作这种称为坏习惯的恶作。第五是律恶作 Vinaya Dukata， 这是他本身就是佛陀禁止的不允许的，如果违反的那就构成了恶作。例如在出外的时候，进入村庄的时候，比库偏袒右肩人家没有披覆好，又或者说在托钵的时候有灰尘等等掉到钵里面去，他没有再受或者没有再洗，他就吃，这些就是犯恶作。又或者说佛陀规定要这样做，但是他却没有按照规定去做，在他放弃应做的，在放弃义务的时候，他就犯了恶作。第六种恶作是知恶作 nyada dukata， 例如他知道一件事情，他听了他知道了，但是他却不说，那这个就犯恶作。比如说 一位比丘听到另外一些比丘在宣传一些邪见，在宣传一些错误的观点，就好像在巴吉底亚里面讲到的，有位比丘就是说我所知道的世尊所说那些障碍法并不是障碍法等等，他知道了，他听到了，他并不去说，他假装听不见，或者说听了之后他做老好人，他放弃去劝谏那位比丘的同时，他就犯了恶作。因为比丘有义务要指证别人他犯的戒啊，或者说他有一些邪见的错误的观点，如果他放弃了，那他就变成是犯恶作了。第七是提案恶作，压力卢嘎达，这是指有些比丘在犯了一些恶行，或者说他有邪见，在僧团对他进行干骂的时候，在念压地，在劝谏他的时候，他仍然不放弃。他不放弃，然后他之前的劝谏他不放弃，后来就到僧团里面。当僧团在念干妈文的时候，一开始念到压地，就是念提案的时候，他就犯了恶作。如果在第三次他仍然不放弃，那就根据他所犯的来构成罪，要么是三伽地色色，要么是巴吉底亚等啊。例如一位比丘一个比丘恶性不听劝谏，他明明犯罪了，然后别的比丘去劝他，他不听你不要说我什么东西，你不要管我，你管好你自己就可以那结果其他的比丘听了都有义务要去劝他如果其他的比丘知道了之后不去劝他，那么他就犯知恶作那去劝他，劝他三次他不听，然后就带到僧团里面去然后僧团就进行干骂，有在劝他。第一次念提案的时候，就说要他放弃这些恶行要这些恶语，要听僧众的劝告。在说第一次的时候恶作，第二次恶作，提案的时候恶作，第一次、第二次的时候恶作，第三次的干骂一读完了，他就犯三伽地色色。所以在之前的那些就称为提案的恶作，压地都卡达。第八是听从恶作，巴迪萨瓦都卡达。这是指在之前显现的，但是他不照着做，不去听从，不去依照着做。这样的话呢，在他放弃自己的义务或者顺从的去做的时候，那他就犯了这一类的恶作。因此在七类的罪当中，恶作是最普遍的，最经常的。而且一位比丘来说呢，他最常犯的就是这一类的恶作，就恶作罪例如说用完餐钵洗了之后不擦干，又犯恶作。擦干了之后不，如果有太阳不拿去晒，又犯恶作。晒了晒太久，又犯恶作。然后呢，晒完了之后不去收藏，又犯恶作。或者说他放在床上又犯恶作。他放在凳子上，又犯恶作。或者说他不放在桌角上，直接就放在地上，又犯恶作。都这些等等。所以他很容易犯恶作。哪怕是一位比丘，如果在托钵的时候去入村的时候不绑腰带也犯恶作。或者说他穿上衣的时候，他的上衣没有穿好例如说露出了胸口这个又犯恶作或者说他的这个纽扣故意不扣，这个又犯恶作等所以呢恶作罪是很普遍的稍微不留意就会犯到的。那 罪就有这么些，一共有七类啊，再没有其他的，就是指违犯学处所构成的罪。那到底犯罪，我们这里的犯罪不是世俗上的犯罪啊，是指犯违犯学处、违越学处的，它就有多少种违犯呢？一共有六类违犯。一类违犯是无耻的违犯，阿拉吉达。一位比丘他知道这个是不应该做的，但他仍然去做，在他做的时候是没有羞愧的，他做的时候是故意要践踏学处，践踏世尊所制定的，这一类的违犯成为无耻的犯罪。就例如一个比丘，他知道下午不能够吃东西，但他仍然吃东西。一个比丘，他知道世尊是禁止比丘拿钱的，他仍然无耻的拿钱，这种是无耻的犯罪。这种无耻的犯罪只会构成罪，而且只是不善，而且呢，他只是障碍法。第二种是无智的，安亚那达。无智它也包括无知。有一类的比丘，他不学习戒律，不学戒，所以他不知道什么是犯，什么是不犯。由于愚昧无知，他违犯的学处，所以这种称为无智的。他甚至说不知道比丘应该这样做，比丘应该那样做。由于不知道他仍然违犯，所以在这里并不是说不知子子不罪，没有这样的说法。在律藏里面，在巴蒂木卡里面就讲到了，你不知道你不去学罪加一等啊，是这样。第三是因疑悔而犯，咕咕叫巴嘎达达。有一些行为比丘不知道这个是应该做还是不应该做，做了犯还是不犯，他对这个有疑悔，然后他去问那些持律的比丘，通达律的比丘，问了之后，那比丘，那位比丘他说如果是这么样的话那就是犯，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是不犯。但是他听了之后仍然去违犯，这就称为疑悔的违犯。就是他或者说他明明知道这些东西对这些不确定有怀疑就比如说现在到底已经过了五十还是没有过了五十，现在很可能已经过了五十，但是他为了贪吃仍然还是继续去吃，这就称为疑悔的违犯。第四是对许可的做不许可想，阿嘎比耶嘎比亚散尼达。对于许可的作为不许可的想这样的违犯，例如说猪肉是允许吃的，但是他说这可能是熊肉，让我尝一尝那在这个时候他就违犯了，本来是许可的，他认为说这个是不行的，但是他人知道不行的人人去做。第五是对不许可的做许可想而犯了，嘎比耶阿嘎比亚散尼达。那个是不允许的，不许可的，但他却认为是允许的，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是犯。例如说佛陀说不能够吃狗肉但是他却认为那个是鹿的肉他吃了，或者说 在译注里面直接就讲到啊，那是熊的肉，但是他却认为是猪肉而吃了。那这样的话呢，他对不许可的认为那是许可，即使他认为这样，这个也是违反的。又比如说，已经过了五十了，但是他认为还没有过，他仍然吃。只要过了五，他每吃一口，他就犯一个八戒地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也是对于不许可的，他认为是许可的，这就违反了。又或者说，像一位比丘在托钵的时候，别人拿着一包东西，那里边东西塞有钱，他不知道，他认为说这个是许可的，就接受了。那后来当他回到寺院，回到故地，打开发现里面有钱，虽然他完全没有想到要去拿钱，但是他认为那个是允许，施主允许，这施主供养的是许可的物品，所以这个时候也是犯戒。第六是思念，萨迪萨摩萨，没有正念犯的学处犯戒。例如说，在收到了一些多余的衣之后，由于他忘了现在第几天啊，是不是现在是第八天、第九天、第十天啊？现在不知道啊。由于忘了啊，结果他把多余的衣储存超过十天，这个就是思念，思念而犯尼萨基亚巴吉蒂亚。又例如说，一位比丘在冥想出来的时候，他忘了把自己的三卡地或者自己三衣的任何一件带了，随身带着。那由于思念，他就犯了尼萨基亚巴吉蒂亚。所以说，犯罪，犯违越学处有至六种情况。这六种情况的任何一种都称为犯，都是构成的违犯。那我们现在再把这些罪进行分类，这七类的罪又可以以不同的角度分为几类。第一种是重罪与轻罪，嘎鲁嘎巴蒂跟拉呼嘎巴蒂。重罪有两种，一种是巴拉吉嘎，巴拉吉嘎罪是重罪。第二种呢是桑嘎蒂，桑嘎蒂塞萨。这两种罪是重罪，而在这两种罪当中，巴拉吉嘎是不能够忏悔的，没得悔过的，没有忏悔的余地。你犯了还俗，犯了你的比丘身份就失去了，在这一生今生你都不可能再成为比丘。第二类是桑嘎蒂塞萨，这一类虽然是重罪，但是他还是有挽救的余地，他要恢复自己正常的清净的身份，他必须得要交由僧团去处理，进行一系列的处理，进行处分之后才能恢复清净，这是重罪桑嘎蒂塞萨。那第二种呢是轻罪，轻罪就其他的五种是属于轻罪，它都是可以透过忏悔就忏悔掉的。第一种轻罪是图拉贾亚，图拉贾亚可以透过忏悔就忏罪的，就清净的。第二种呢是巴吉迪亚，第三种是应悔过巴吉德斯尼亚，巴吉德斯尼亚。第四种是恶作杜嘎达，第五种呢是恶说杜巴西达。违犯这五种相对较轻的罪，他只需向另外一位比丘发露其罪，然后进行忏悔就可以了。当然呢，巴吉底亚呢，他又可以分为几类，可以分为 Nisakya Bajitia 就是如果他犯了这一类的 Bajitia， 他先要把构成他犯罪的物品先要舍掉，舍掉了之后再忏悔。又有如以应句调的，例如说，一位比丘他自己坐很脚很高的床，或者说坐很高的凳子，他先要应该把那些床脚或凳脚击到符合的尺寸，然后才忏悔。又比如说他坐的袈裟太大件啊，超过了如来的衣量啊，或者说他坐的富穿衣啊，或者他坐的以喻衣太大了，超过了量，他必须先剪掉才忏悔。又比如说他去做入眠的床垫或者坐垫，他必须先把这些棉全部先撤掉，然后才忏悔。所以就对于八吉底亚来说，它可以分为几类，但是他必须得要先做到这个，然后再忏悔。但是在忏悔的时候呢，他只需要去和一位比丘表白，然后其他的比丘接受他，然后呢，通过这种如法的忏悔，他就可以恢复清净。第二类分类法是世间罪与制定罪，loka vajja 和 panati vajja。世间罪是升起不善心、故意违犯的行为，也就是社会上普遍人认为那个是不好的、是不善的行为。有些行为不仅仅对于比丘，来说是不能做的，即使是世俗的普通人来说也是不道德的行为。例如说故意杀人偷东西骗人等，这些都是属于这一类，这一类的称为世间罪。第二类制定罪是由世尊所制定，只是针对比丘、比丘尼故意违犯，比丘尼违犯了不管故意不故意违犯了才构成的罪过。例如说，有些学助他只是对比丘尼是不能做的，对世俗人来说是可以做的，好像拿钱一样。一位比丘拿钱犯的是世间罪还是制定罪？是制定罪。那在家人拿钱可不可以？名正言顺。挖地一样也是怎么样比如说种地比丘去种地他一个锄头一个巴吉迪亚，一个锄头一个巴吉迪亚但是呢，作为在家人来说，他要吃饭，他可能会去种地因为他要谋生，他要去做某种商业。但是比丘来说呢，他从事任何的买卖，他都犯尼萨基亚巴吉迪亚这一类呢，是只是针对比丘尼的，所以就称为制定罪。第三类是有心罪与无心罪，sajjitaka 和 ajjitaka。有心罪是指故意去违犯的邪处才构成的罪，有些邪处必须通过故意违犯才构成罪过，如果不是故意的话，就不会犯。例如，故意杀人犯巴拉吉嘎，故意去杀害生命犯巴吉迪亚，这一类就称为有心罪，就是你有意去做的一件事情，你做了就犯戒的，就犯罪的。无心罪是无意的违犯也构成罪，有些邪处即使无意，只要达到了违犯邪处的条件，它就是构成了罪。例如说，你看到一杯酒，你认为那个是水，对于比丘来说，你喝了那也就违犯了。又比如说，已经过了50了，你本来你并不想要违犯，但是由于已经过了50，你认为那个还是死之前你仍然吃也是违犯，这个即使是无心也是违犯。 例如说，施主供养钱，但是他夹在书上，然后呢，比库认为那是一本书，结果接了之后，即使这样，他是无心的，仍然是违犯，这一类就称为无心违犯的罪。第四类分法是有想得脱与非有想得脱的罪。Sanya Vimukha 和 No Sanya Vimukha， 由于没有违犯学处之想而得以逃脱的，得以免除的罪过，这一类是指无意违犯有心罪而言。非有想得脱之罪是不管有没有违犯学处之想，只要符合了违犯的条件都不能逃脱的。这种罪过是指故意违犯有心罪和违犯无心罪而言。第五种分法是深夜的违犯、雨夜的违犯和深雨夜的违犯。深夜的违犯就比如嘎呀干嘛，通过身体的行为、身体的动作而违犯了罪过，例如说从事淫逸法啊、故意出金啊、触摸女人啊等这一类的，是称为要通过身体去做的，就称为深夜的罪。雨夜的罪呢，是透过言说用语表而达到违犯罪过，例如和未达上子同居送法啊，对女人说法过线啊，或者说跟女人说初二语啊等这一类，都是属于由语业构成的违犯。但是很多的罪呢，可以是身语业的违犯，通过的身体的行为和语言两者违犯，例如不予取养，大概说你帮我去偷那个东西，这样的话他有语言，然后对方去偷，对方去偷，只要所偷的物品达到了一定的价值，那么他也去违犯，所以呢他必须要用语言或者说身体啊，他说了之后一起合伙去偷。又例如说故意杀人，故意杀人也是跟人合谋合伙去做一件事情。又或者说有一类的学处，他可以通过身体也可以通过语言，这两者来违犯都可以。比如说挖地一样，他既可以是自己去挖地而犯罪，也可以叫人你帮我把这里挖一条沟这样的话就他没有用儒法的语言，这样的话就犯戒。这一类的学处可以通过身体的行为，又可以通过语言来构成的罪，就称为身语的罪。那讲到罪我们在这里简单的来讲一讲法律、道德、业和罪的差别就是佛陀所制定的学处，故意去违越了佛陀制定的学处所构成的罪，他们的区别。世间的法律和道德是没有统一标准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法律和道德都不一样。有些时候认为那个是对的，但是过了另外一些时候可能是不对。有些时候在某些地区认为那是对的，到了某个时候或者某些地区那是不对的。例如说在古代如果一个女的露出小腿、露出大腿、露出手臂，那是被视为是很不道德的，甚至会受到谴责的。但是在现代呢 没有人会认为那个是不道德的事情。又比如说古代做父母的去世了之后啊，要戴孝啊，要服孝三年等等啊，要留胡子啊，也等等。那在现在这个时代呢，它反而不适合的。所以道德它会经常会变，法律也会变。例如说，在伊斯兰的国家，允许一个男的娶好多个老婆，但是在其他的国家例如在中国呀，就犯重婚罪了。是不是？所以法律它也是不同。法律和道德，它往往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哪怕是同一个时代，在不同地区，法律也不同，道德也不同。哪怕是同一个地区、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民族，不同时代的法律、不同时代的道德都不同，标准不同。但是业的标准都一样，也就是判断善恶的标准都一样。判断善恶并不需要根据世间的道德，也不需要根据法律。对于学处的违犯来说也是，它不一定需要根据道德，不一定需要根据世间的法律。判断是善业恶业，主要是从动机。如果一个人拥有了贪嗔痴，或者根据这些烦恼的任何一种，他去造了身体的行为，造了说了一些语言或者心念，这些都构成了不善业。如果他有良好的动机他由此而做了身体的行为，发出了语言，这些就称为善业。而业它是用动机或者说叫思 jadana 来定的，它的标准就是思就是一个人的动机，一个人的意志。有时候善的不一定是是符合道德，甚至有时候不一定是符合法律。就好像说你在马来西亚你跟马来人去说法如果是马来西亚人他就要抓进监狱里面去如果是外国人就要驱逐出境虽然是动机是善的他也做的是善业，但是他就触犯了法律。又比如说在汉族人的地区，你想出家人家说你抛弃的父母不去赡养父母说这个是不道德的。但是出家只是善的除非你，当然你是逃避这个，你动机不纯，那另外一回事如果你是真的是为了修行而出家，那是善的。但是它可能跟道德，特别是在古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那这样的话，它是在中国古代的时候，佛教一直以来跟儒家在佛教刚传进来的时候，一直遭到儒家的攻击公爵其中就是说佛教不忠不孝是违背中国人的道德的不拜王子见了皇帝不下跪这在当时的是很难接受的见父母也不拜这在当时的时候也是很难接受的。但是难道这个就是如果你违背了当时的道德，那就是不善吗？不一定。又比如说业和罪，他们之间也是有区别的。对于违犯学处来说呢，只有身和语的，从来没有纯意业的犯罪，就是犯戒的，没有，不可能有纯意业的犯罪。你可以因为有意识的去做，然后 有了生的行为或者有语的行为而犯戒，乃至到你没有意，你无心，你去违反了一些身体不应该做的行为，说了一些不应该说的话，但也是犯戒的，也是违约的。例如说和女人说法，这是善业还是不善业？善业。但假如在没有许可的条件，没有听得懂谈话内容的男子在场又没有许可的条件，他和女人说话超过了五六句，那就犯戒。所以业和戒犯戒犯罪又是不同的。对于业来说呢，包括了身业、语业和意业。你在生起贪、生起嗔、生起痴，这都是不善业，都是恶业。但是只要你没有表现在身体你的行为，没有表现在口头的语言，它就不可能也不会构成犯戒。他们之间的区别在这里。对于犯戒来说呢，或者说违业罪来说呢，它也是跟道德不一定完全一样的，或者说甚至跟法律不一定一样的。例如在一些穆斯林国家里面啊，或者一些就一些回教国家里面，可能你去礼佛啊等等，这些都是犯法的。但是如果是作为一个比丘，如果你不去做或者什么的，反而会犯戒。又例如说有些戒和道德它也不完全是等同的。在世俗人认为说你不去赚钱你是不道德的，但是对佛教来说，你用任何的方式去赚钱，你就是犯戒的。哪怕你是自己去亲自去耕种，去从事商业或者帮别人等，这些都是由此而获得的钱财甚至不是钱财，是获得供养，这都是属于邪命。所以呢需要知道法律、道德、业和罪，就是学出的罪，他们在很多方面是一样的，就是在一些最基本的，好像不能杀人啊，不能不逾矩啊，不能虚妄也等，这些方面是一样的，但是在很多的一些评判标准来说，它并不是完全相等的。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犯世间的罪就是犯那个罪，这可能是由根据世间的法律如果犯罪的话要判刑的，而且量刑呢也是有很多的标准。对于道德来说呢，一般上来说多数是受到人的谴责。而如果是违犯了不善业的话呢，因果就随着业果的法则去处理。对于犯戒来说呢，如果是有心的去犯，那它会构成禅修的障碍。那如果是他透过如法的去忏悔，那么他所犯的罪只要是透过如法忏悔就消除了，但是他的业还在。他的业并不能够通过忏悔而消除，但是他的罪可以因为忏而清净，所以这些是他们之间的区别。那我们知道这些区别了之后呢，我们就不应该用一些世俗的东西来去衡量业，或者说衡量佛陀的学处。法律和道德随时会变，随地会变，但是业就是只要你是你的动机是这么样，它的规律就是这样 他不会因为说我说得很好听，我解释得很好听，或者有人你请律师来帮你辩护，你的善业就会变成不善业，你的不善业会变成善业，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而对于犯戒来说呢，佛陀制定是这么样的，你违犯了只要达到了条件，你就是构成犯。你并不会因为说啊，我透过辩护我把其他的那些重的说成轻的，轻的说成重的，也不会因为这么样。所以说在业和学处之间呢，它的标准是更具体的。虽然说唯有僧团存在啊，唯有佛陀教法存在，它才有这一类的犯罪啊犯学处啊等等的情况，但是只要佛陀教法还在，它的标准也是定的。他不会因为时间因为地点 而改变，能够改变的只是佛陀去做加紧或者放松，这是佛陀的范畴，而不是其他除了佛陀之外任何人任何天任何梵任何魔的范畴。那好，我们今天讲学处与罪就讲到这里，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
李静导师，弟子有几个疑问哈。那个第一个想问问请教导师，这个违犯学处的，按照业果法则，违犯学处的果报是什么？
有两种，一种是有心罪，一种是无心罪。有心违犯，哪怕只是违犯制定罪也是不善，也要受到不善业带来果报的惩罚。对于无心犯，哪怕他违犯的是在世俗上来说可能是杀人的，但是他也没有任何的果报。就好像说例如说医生一样啊，医生因为医疗事故把一个病人医死了，这可能在法律上要追究他的责任，但是在业果上他没有不善业。或者说一个司机开车不小心把一个人撞死了，可能他要负责一定的赔偿，但是在业果上他没有犯罪，因为他肯定不是除非他故意我要把这个人撞死，如果不是的话他没有背这样的业。所以对于比库来说也是这样，如果是有心犯的，那他肯定会有不善业。有心犯的只是不善，无心犯的不构成不善业。
弟子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因为弟子自身引起的。就是一个人出家第一次出家的时候，他在做自认为自己是比丘身份的时候违犯了一些学处，当他想第二次出家的时候，当他这些违犯这些学处还没有忏悔，当他要第二次出家的时候，以前犯的学处还用不用忏？第一次出家的学处，
如果在我讲上座部这里以用上座标准的时候，如果一位比丘之前犯的巴拉吉嘎，然后他就还俗了，还俗后来他又再想出家，他不能够如果他犯了巴拉吉嘎之后仍然披着袈裟去接受人的供养，去接受其他下座比丘萨曼尼拉的顶礼，那他就不能够再出家到不行。如果他犯了巴拉吉嘎之后很快就脱掉袈裟表白自己是在家人的身份，那他还有可能出家成为萨玛尼拉，在这种情况下是这样。而如果一位比丘犯了桑卡蒂塞萨然后还俗了，等到他再重新出家达上成为比丘之后，他还必须得要把还要去把桑卡蒂塞萨忏清净，他才能够恢复完全的清净。而如果犯了其他的那就不需要，例如犯多拉斋呀犯巴基迪呀这些就不需要。
还有一个疑问就是说这个假如发了这些学出之后，自己呢是心怀惭愧，也想忏悔清净，但是没有忏悔的所缘，就比如说一位清净的比库或者一个清净的圣团，在这种前提下，在他一直尽其一生寻找忏悔的所缘没有找到的情况下，在他命中之后，这些犯罪的这些业还在不在？
如果他是故意犯的话，就会在，还在。而且，他还有追悔的补善业还在。如果一位比丘犯了戒之后，他经常为他犯戒而追悔，追悔也是一种不善业。所以佛陀制定犯了戒应该要发怒，就是把自己所犯的过失表白出来再清净。如果不发怒的话，一直也是追悔。如果是没有如法的忏悔的话，他也是一直追悔，一直追悔其实还是在本来犯罪的情况下再加追悔的不善业。
弟子还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尊者刚才您讲的这在这些六类违犯当中，那哪一类是决定堕落恶趣的？
第一种，但是我们可以这么样说，一位比丘在还是凡夫的时候，他可能会无耻的犯了的，但一旦他证得了出道出国了之后，那他就不可能再堕落。但是如果是由于无耻的犯了戒，犯了学处，而这种犯学处的不善业在他临终时成熟，我们就可以说他会决定堕恶趣。
弟子还有一个疑问，就是说这个根据上述部这个对戒律的这个判设，假如这一个比库他犯戒犯到根本，他以前的方便罪还在不在？
以前的什么
方便罪？前方便的罪，比如说多嘎达和多拉戒啊。
他犯如果一个犯的根本，那些前方便的罪其实都是铸成的，都是促成的。我们只能够说，当他犯了巴拉基嘎之后，他的身份都已经无效了，所以他的罪全部也只能够说从业来算了。
假如说这一个比库他犯的是这个巴基迪亚，他从开始做，他刚开始准备的时候犯的那个切方便的罪，最后比如砍树砍倒之后，他忏罪的时候用没有忏前方便的那个恶作罪？
要，
是先要忏恶作罪，再忏根本的。
不是，我们现在一般忏都是一起忏，萨巴阿巴迪奥一切的罪啊，全部都忏。
哦，好，弟子没有疑问。
李静阿扎利亚，就是比库和女人说法不能超过五六句，如果旁边并没有一个听得懂的男子，但是属于公共场所，就是周围有来来往往的人，那么是不是可以呢？
如果他们两个都坐着就不行，站着就站着就可以，
站着就可以哈。那如果是不是说法，还有什么限制？
那就没有，
就没有限制，
限制是说法。
萨土，
李静尊者，弟子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您刚才讲到那个出没金银那个犯恶作的那个问题，如果是比方说施主用那个这种金银材料制作的碗呢或者杯啊来供养那个比库的时候，
不行，不行，
也不行，
不行的。
那要是像滴水一试的话，那个银碗那个比库，
那个不是银碗，那个是镀的，不是真的银的。如果真的是银的话，比库也不能碰。
弟子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您刚才讲到治罪的时候，我记得上次您好像是讲过，就佛陀的儿子他出家的时候，出家以后佛陀制定了一条，就是说就是没有父母的同意那个不能出家。那个如果说是这个犯罪的，就是这个罪业如果是违犯的话，是接受这个出家的这个出家的人的比库犯罪呢，还是这个出家的这个
是接受的人啊，他的戒师戒师犯罪啊。
好，萨度，谢谢尊者。
没有问题，我们就今天先学到这里啊，下面一起来做回向。一当美不娘阿萨瓦卡亚瓦行霍都一当美不娘尼巴那萨巴杰哟霍都妈妈不娘巴刚萨巴萨达南巴杰米德萨贝美萨曼布尼亚巴刚拉班都，愿我此功德导向断尽一切烦恼，愿我此功德为证悟涅槃的助缘，愿我此功德与一切众生分享，愿一切众生平等获得此功德。萨度，萨度，萨度。